那么成立有机等性呢，我们下面第二个重词呢就是进一步的分析这样一种根据。涅槃之时际即为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涅槃的实际，这个实际呢就是讲实相的意思，那就是讲实相。那么涅槃的实相就是世间的实相，如是二者的实相呢是没有丝毫差别的。那么就表面上看呢，涅槃有涅槃的实相，然后世间有世间的实相，二者之间好像是有差别。但真正的从它的究竟的本意来看的时候呢，涅槃的实相和世间的实相二者呢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别的。前面我们就是通过空性的方面进行分析，世间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世间也是远离四边息论，涅槃在显现的时候呢，涅槃也是远离四边息论，从这个方面讲二者是没有丝毫的差别。还有呢，如果我们在进一步讲的时候呢，世间和涅槃是一样的，世间和涅槃是没有丝毫差别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方面呢，在这个很多的修行当中，修行的这个窍诀书当中呢，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有些地方是通过比喻，比如说用这个海螺做比喻。那么用海螺来做比喻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一个白色的海螺，白色的海螺呢就说眼根正常人他就能够看到白色。然后如果说眼根受了这样一种这个染污之后呢，或者得了胆病啊，像这样的话就是眼根出毛病的时候呢，他就会把白色的海螺看成黄色。那么我们就分析这个黄色是一种现象，白色呢是一种现象，黄色代表世间，白色呢代表涅槃。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样一种黄色和白色二者之间是什么差别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白海螺和黄海螺就是一个海螺，但是呢通过有病无病的这样一种差别的缘故呢，就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黄色和白色这个差别。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白色的海螺就是黄色的海螺，黄色的海螺呢就是白色的海螺，从它的究竟的本性来讲，从它究竟的实相来讲，二者之间呢没有一个左边一个白海螺，右边一个黄海螺的这样一种差别。或者说是凡夫人在就是他有眼病的时候呢，看到是一个黄海螺，然后呢就说是把眼病治愈之后呢，看到是另外一个白海螺，这个是没有的。实际上黄海螺和白海螺呢，实际上二者之间就是一个海螺，它没有很多差别。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呢，就能够知道世间和涅槃之间呢也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我们的这样一种想法当中呢，涅槃和世间有的时候可能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世间呢代表一种极端不好的东西，涅槃呢是代表一种极端清净的东西，二之间似乎是没有任何的联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保持这样一种见解的话，就说明我们对于这个法界呢没有认知，对于这个世间呢没有认知。那么就是说这个世间实际上就是黄海螺一样的自性，涅槃呢就是白海螺一样的自性。所以说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本体啊，我们就说是这个暂时讲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安利，二者就是一个本体，世间也就是涅槃啊，涅槃也就是世间。就是因为呢，世间的这样实际呢，它就世间的真实相也就是这个涅槃，涅槃的真实相也就是世间，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安利的时候呢，对于同样一个东西，那么看成两个呢，前面我们说对于一个海螺看成两个呢，主要来自于一个是眼根清净者，和就说是这个眼根不净者，就这两种。真正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眼根不净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看不到清净的实相。那么我们说这个眼根不净和眼根清净对应世间和涅槃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对应了一个众生具有无明，所以说呢把这个涅槃呢就看成世间了。那么就是佛就是说是具有清净的智慧，所以说就把世间呢就是了悟为涅槃了。因此说呢，我们说实际上是一样的，关键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实际或者世间的真实际，能不能看到这个唯一的实相呢？关键在于你内心当中具不具备这种无明。那么如果说具备了这种无明呢，那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涅槃，在我们的面前就显现了一个世间相。而且现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种环境，我们所看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乃至于我们的心中所想的，这些都是被无明染污之后的一种涅槃。我们说这个还是一种涅槃，但是呢这种涅槃为什么不显现到清净的相呢？这是一种被无明染污过的涅槃，所以说它的本性还是没有变化的。就像有你看黄海螺的时候呢，实际上白海螺它没有变化过的，只不过呢就是把这个白海螺被你的这个白海螺是被你的眼翼染污过的白海螺，它变成了黄色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也是涅槃，只不过这种涅槃呢是被无明染污过的涅槃。 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实相究竟的实相就是唯一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了无明，就看不到这样一种实相显现的时候呢，似乎在我面前显现一种真实的一种轮回，真实的一种山河大地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种是被染污过的，而且这种无明啊，我们就之所以把它称之为无明呢，它就是一种本身就是一种错乱。或者说之所以把它称之为无明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来自于啊，就必须要有一种觉悟，有了觉悟之后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呢了悟它的真实际，就了之为这个涅槃的境界啊，只不过是还原了它涅槃的境界，只不过我们就是说治愈你的眼病之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海螺还原成它的白色而已啊，并不是另外找了一个白色的海螺让你去看，而是就它本来就是白色的，现在你的眼病治愈之后呢，自然而然看到它的实相一样。所以说一切万法本来就是涅槃的，本来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但是呢，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相续当中具有这样一种无明的啊障义的缘故，看不到涅槃的实相，看不到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也安立了这样一种世间。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那么前面我们就讲过，就是说世间人他在看这个说世间人在看这些实相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这个世间呢，把这个实相把这个涅槃呢就变成了世间呢，佛陀在看世间的时候呢，那么就世间就完全变成涅槃了。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来自于就是具不具备这样的无明。如果说是我们消灭了这样无明之后呢，就能够现前一些万法的实相，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世间和涅槃的确是没有丝毫差别的，一点差别都不存在。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证悟，有没有具备无明，或者有没有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的智慧。那么如果有了之后呢，就会一切万法的全部显现为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唯一的这种实相就可以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立的。因为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二际者是没有丝毫的这个差别，轮回的现象和涅槃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的确确是没有丝毫差别的。那么我们了知道这个又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是处在这样一种无明状态当中，而究竟的实相呢，它的的确确是唯一的啊，不变化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跟随佛的经典，跟随这个菩萨的论点，还有一些窍诀的一种抉择的方式，我们能够把这个世间正在显现的世间的一切幻象当下抉择为清净的话，这个叫做见啊，这个叫做这个我们说见修行果当中这个见解，我们要首先要觉得这种见解，我们要了知正在显现不净的时候，正在显现这样一种烦恼啊，正在显现这样一种啊，就是说不清净的这些显现的时候呢，它本来就是实相，因为这个人讲涅槃的实际就是世间境嘛，如是二际，二际者无毫厘差别。所以说我们首先就了知一切显现它就是清净的，它本来就是实相，这个叫做见解。然后呢，在这个见解上面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认知之后呢，进一步的去为了现证这样的见解呢，就进一步的去观修啊，进一步去累积资粮也好，忏罪也好，或者是观修它的这样一种正所缘也好，像呢实际上随顺于这个正见的去串习呢，这个叫做修行。然后呢，如果修行到量之后，那么就说会现前一种正悟，这个方面就叫做果。所以说我们这个抉择见也好，还是说是修行也好，还是最后得果也好，实际上都是在这样一种不离世间就是涅槃的正见当中去观想，去这个修行。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是也是属于一种比较了义的修法呢，和世间当中的一些暂时性的这种修法呢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最初抉择见的时候呢，就是确认我们修行的方向的时候呢，它已经相合了实相了，它已经把世间能够完全抉择为涅槃，而不是说懵懵懂懂的方式来抉择，而是相对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稳固的正见，在这个正见的基础上反复去串习，反复去观修，平时的时候想的时候呢，想法呢是也不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实相。比如说你上座的时候呢，你就观想一些万法的实际，就是说对于一些世间法做终极观察，对于世间法做终极观察的时候，平时我们说你在上座的时候观当空，实际上这个也是趋向于实际的一种一种桥梁，一种过渡，说这个是一种接近于实相的一种修法。然后你如果这样一种修法就是说纯熟之后呢，你再观这个空性的本体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你离开这个单空的执着，实际上这种修行的方式在上座的时候所修行的这样观空性也好，或者说你是有时候修生念智力也好，或者修这样一种大圆满的本性也好，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它是在上座的时候呢再在的圆这样一种究竟的实相。然后在下座之后呢，下座之后在行住坐当中尽量的让你把你坐上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带到这个坐下 啊，把这个坐上的修行带到坐下，然后在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在就是说和人交往的时候啊，这个外面呢就尽量不离开这样一种啊觉醒的智慧，不离开这样一种这个觉受吧。像这样的话，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觉受带到坐下去，反复的进行观察，反复进行观修，不离开这样一种所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一天当中呢，就有这样一种不间断串习实相的机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讲这些很多这样大德呢，他就规定说每天你要修四座法呢。实际上修四座法也好，这个方面它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必要性非常大。那么如果我们说只修一座，比如说我们在课后只修一座，只修一座的这样一种一座的这样一种这个功效它有限，所以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许能够相应于一点点法界自相的智慧，能够升起一点的这样一种空性的智慧，但是在坐下之后呢，它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时间比较短，或者就是说是在这个坐下的时间太长了，中间没有一个连接，没有一个重新让我们去误入的这种机会的缘故，所以说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也许这一座上面的这个觉受就完全散尽了啊，就不会再有那种空性的觉受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你一天有几座的方面呢，观修早上的时候起来修一座，然后呢这一座你好好观修之后呢，这一座的觉受它可以保持两三个小时，然后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开始进入第二座了。所以当你的这个觉受也许要散尽的时候呢，你第二座开始了，然后呢又开始就说在这个座上面你开始观察它的这个实相，然后又说观察完之后又下座之后就开始做其他的事情，你就把你的这样觉受又可以保持到下面第三座之前能够保持之后呢，当你要散尽的时候开始修第三座了，第三座就保持第四座。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从坐上坐下这样反复的去串习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就说是你内心当中对于这个实相的一种认知啊，对于实相的一种证悟呢，它有一种保证。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如果真正想要解脱的人，他自己会去安排修行的这样一种时间。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他基本上一心所缘按专注在这样一种空性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分别念也许就是很少的，也许相应于实相，但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坐下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这个坐下的时间非常长，怎么样来阻止让这样坐下不产生自己非礼坐意啊，不产生这样很多很多这样一种问题呢？所以这个方面就要是在坐下的时候要保持一种觉醒的状态，保持一种觉醒状态。这个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引用过敦珠法王的这样的话嘛，敦珠法王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修行是从下座的时候开始的。所以说就是真正的修行是从下座的时候开始，这句话呢实际上它有很深的这个意义的。在坐上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的去观修这个实相，好像觉得烦恼也很少，但是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它从刚刚下座的时候还是起座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正的修行就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坐下的时候，烦恼或者其他的这个分别念容易升起，而且你就是上座的时候你离开了其他的所缘了，你一心一意的观想无法性，好像似乎的外缘也没有。但下座之后你要接待人你要和人就是说和他们去交往要接触要做很多事情所以说呢在坐后的时候呢容易升起三毒，容易产生烦恼。所以说那个时候真的修行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在坐下去调伏烦恼，一心一意的去保持自己的这种正知正念，这个方面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重要的一种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观修这样一种实相呢，我们就说首先来自于世间和涅槃，它二者之间没有丝毫差别。从这个时候，从它的这个究竟基，从开始觉知，有了这个基从原这个基觉知正见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就不间断的修行。但是修行的方式，前面我们就讲了，如果是一个专业的修行者的话，他至少每天也必须要修四座，然后呢，就说是有些那些修六座的也有。他就把这个坐间的时间缩短了，然后就是把这样一种观修的这个上座的时间增长了。像这样的话就保持一种连续性把自己的修行保持连续性，白天如果能够保持的话，晚上也能够保持，最后就说是能够变成一种全天候的一种修行方式，坐上坐下最后无二无别的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就可以达到。如果能够达到坐上坐下无别的话，有的时候这些大德修行纯熟的时候，即便是在说话的时候呢，在这个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心性的这个这种了悟心性的这种觉悟，他是没有丧失过的。所以很多大德说了，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心性一刹那没有这个外散过。 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对我们而言，现在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种境界。但是它的方法实际上是有的，就是通过这样不间断的串习。但是呢，这个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这个证件一定是正确的。这个抉择完这个正确的证件之后呢，然后就辅以其他的这些参罪啊、常识瑜伽啊，还有很多其他修法啊，对于这个空性的正所缘再再反复去观修，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的做到这个最后做到坐上坐下无二无别，或者即便是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呢，也能够保持这样一种这个觉。的状态，这个方面实际上通过不间断的这个修行呢，他也能够做得到。这方面就讲到成立有机等性的这样观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是成立破无记之见分二，以认知所破之见而陈述此见非理之因。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认知所破之见。那么实际上这个无记之见呢，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次啊，出现了很多次呢，就是说它出现的场合不一样，它就是说觉知的侧面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此处呢，主要是因为是观涅槃品啊，观涅槃品呢，就是有如来涅槃之后到底是有无啊等等，因为十四无记当中呢，有一组就是讲佛涅槃之后有无又有非有非无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此处呢主要以这个佛涅槃之后到底有没有，以这个呢作为它的这个重点来观察十四无记。啊，观察十四无记，后面还有观察十四无记的，但是他就是前面讲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他的场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前面刚刚讲完，为什么此处又讲了，其实因为他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的缘故。那么是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认知所破之见，灭后有无等，有边等长等，诸见依涅槃，未来过去世。那么那个灭后有无等，就是说佛灭度之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灭后有无等，然后有边等，咳咳，有边等就是说世间 是有是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这个属于是第二组了，第二组的四个法。那么常等呢，就是说宋三常等就是世间常啊，无常呢，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像这样的话也是第三组四个法。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呢，就是最后的啊，就是这个两个法，最后两个法就说身体和命是一是义啊，最后身体和命是一是义，就是命呢就是生命，或者命就是我的意思，那么身体和我是一呢是义呢，像这样的话有时候加起来有14种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每一个是啊，前面呢就三组，每一组是四个十二个，十二个再加后面的两个呢就是14个。那么这个14个法就称之为14无记。那么前面讲过呢，就是很多啊这个外道把其他的很多见解归摄到了14种这样问题当中问佛，嗯，就说是这个14个问题。那么佛陀考虑到呢，如果就是说是跟他说这些都有呢，就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相当于妄语一样的。那么如果佛陀按照一切万法的实相说，实际上一切都是无我的，一切都是空性的，你们这些问题有无是非啊等等这个问题都是从细论的角度的观察，不符合于无我空性。那么如果直接跟他们这样说呢，他们对方也接受不了无我，接受不了空性的见解，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利益。所以说有呢也不符合于实际情况，说实际情况呢对方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佛陀就没有记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当时就沉默了，沉默了之后呢就没有答复这个问题，所以说叫无记，十四种这个无记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十四种无记法呢，后面讲诸见依涅槃，未来过去世，诸见就是讲这十四个问题。那么这个十四个问题呢，它分别是依靠涅槃，依靠未来，又依靠过去世，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三个方面提的问题。首先因涅槃而提出了四个问题，就是灭后有无等。灭后有无等就是说佛涅槃之后是有呢是无呢，亦有亦无，非有非有。那么这一组法呢，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依靠涅槃而提的啊，依涅槃就是佛涅槃之后的有还是没有。然后呢就是说依未来而提，依未来而提的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啊，非有边非无边，就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四个问题是依靠未来而提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人我灭掉之后啊，人我灭掉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有的地方解释就是五蕴。那么就是说人我不存在，人我已经灭掉之后呢，那么这个世间以后还存在呢啊，是不存在，或者就是说这个五蕴是有呢没有呢，有有非有非无，像这样它是依靠这个人我不存在之后这个世间到底是有无是非，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个问题 啊，是个问题，提出来这个是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依靠过去式，依靠过去式呢，就属于第三组、第四组。第三组、第四组的问题是依靠过去式而提的，就是说世间常无常啊，就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还有就是说身体和命是一是异，像这样是依靠过去式。依靠过去式为什么依靠过去式提问题呢？从康布的注释当中也对这个问题也是做了解释，就是说是。要我们要安立一个法常也好，无常也好，或者就是说命和这样一种身体是一也好，是一也好，首先有个前提呢，这个法它一定是出现过啊，已经出现过，而且出现过已经灭掉了。所以说如果已经出现过灭掉之后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在问这个法呢到底是常的也好，还是无常也好，还是怎么样，或者就是说命和身体是一是一，像这样的话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所以说它一定是过去的法啊，一定是过去的法，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所以说呢，啊，一组法呢是依靠涅槃和涅槃之后有无是非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当然涅槃很明显的。未来呢，就是讲世间有无等，他就说是关键问题在于，就人我灭尽之后呢，还会不会出现五蕴，还会不会出现就是说这个世间的有无是非，这个是依靠人我灭掉之后未来会不会出现的。然后呢就是说世间常等的一定要依靠一个已经存在过的法，而且灭掉的法，然后去分析它到底是常呢，这个法是常呢是无常的呢，啊，它有过啊灭掉了，然后就说它有呢它是常吗无常啊，或者说身体有灭是一啊是一啊，像这样就可以这样分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诸见一涅槃未来过去式，那么从这个方面你可以了解，这个是认知所破之见。那么认识完所破之见之后呢，下面讲第二个课本，陈述此见非理之因。那么十四种无记呢，它都是一种非理的。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佛为什么不这样回答呢？实际上佛辩智不可能不回答的，像这样的话就完全是有啊，就是说有这个智慧回答，而且是完全可以从实相的角度回答。但是当时他提问的场合、提问的方式不对，所以说或者说有些智者他解释的就是说呢，这个外道这个十四个问题。啊，不应该提啊，他提的问题不对。实际上就是说提的问题呢，就他都是属于分别念，都是属于细论的所设的啊，有边无边等等，属于细论所设。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个记忆问题呢，实际上是这个不应该提的，或者说提的问题是不对的。当然就是说是从一个方面讲，他已经提完了，而且佛陀呢也已经就是说做了这个无记的这样一种表示啊，不回答的这种表示，所以他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之后呢，我们就下面分析说陈述此见非理之因。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合理的原因是怎么样的。下面呢就是啊，通过两个问题进行观察啊。第一个宋词啊，主要是讲前八边不合理。第二个宋词呢就是后六边不合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总共加起来就是讲十四种。十四种无记呢都是不合理的。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一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法的自性存在，那我们就说哦，这个存在自性的法，它可以是有边无边，有有非有非无。但是呢，就是说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它都是不存在的，一切万法都是幻化一样这个自性的。所以说，一切万法空性的法当中，怎么可能有边无边呢？如果这个法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了一个去观察它是有边无边的基础。那么如果说一切法是空的话，就不可能有边无边的基础。那么一切万法到底是不是空的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从中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抉择一切万法的本性，没有一点点的实相，没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实有的这个自相，没有一点点的自性可得。所以说我们就内心当中就可以接受一切万法的确是空性的，空性的法当中是不存在丝毫的这个有无识别的。就像幻化的相马，幻化的相马的话，它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生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假立的生，住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假立的住，灭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假立的灭，所以它没有一个真正的生住灭。它就是说在一个这样一种法当中呢，你去观察它的有边呢也不可得。为什么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没有它的自性，它没有它丝毫的这个有的自性，所以说这个幻化的相马的有也是不存在的。然后就是说无呢，无边也不存在。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无呢，好像说它如果是确定的无呢，它就会连显现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这个幻化相马，它在没有自性的时候它有它的显现，所以说也不是这个无边的，又一无边非无非无边。它是前面我们讲的，它是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就是说是这个安立，把前面分散的法合合一起再进行观察。所以说又有非无非无也不可能安立。就是我们就是了知，从这个比喻可以知道，一个幻化的法它是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有无是非 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因为有无是非的这样的观察方法，它一定是依靠实有的观点才能够安立的。但是一个虚幻的法，一个现而无自性的法上面，永远安立不了这样一种事边。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从幻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就说一切万法都是离开事边的。那么如果是从相应于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实相当中连这个幻化的显现都不存在。前面我们就说在明暗当中它还有一个幻化的显现，我们就观察这个幻化的显现怎么样离有离无，怎么样就不具备识别的。但是如果是相应于圣者的根本慧定的境界，相应于实相的境界来讲呢，连它的显现都没有，连它的显现法都没有，怎么说这样一种没有显现法的这个一切万法离析的空性的法，它存在有无是非的识别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一切法空故，这个就是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理论啊，最正确的一个理论。像这样我们要觉得这些万法是就是空性实相的话，必须要就了知一切万法空性，一切万法空性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识别呢。又讲到前八边啊，不存在，因为前八边他讲的时候呢是啊，是佛涅槃之后呢有无又有非又非无，然后就说世间有无又有非又非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前八边呢实际上已经观察了。那么下面第二个颂词呢是后六边，何者为一义，何有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那么这个里面有六个法，六个法的话就是一义就是一个啊，一义就是说身体和命是一是义，这个方面是这个就是说两个。然后呢就何有常无常，就世间是常是无常，一常亦无常，非非常非无常，像这样就是属于这个后面的四个，加起来有六个法。那么就六个法呢实际上我们说也是一个理论，就一切法空故。因为一切法空的缘故，身体啊，身体也是空的。就是我们在学智慧品啊，学这样一种的时候，都详尽的觉知过这个身体的不存在。那当然，我们在不觉知的时候，不分析的时候，觉得啊，这个身体嘛，这个就是一个完整，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但是我们就分析的时候，这个身体它是通过很多这样一种部分组成的。头啊手然后脚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身子这个组成的，还有里面还有内脏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还有很多血啊等等的这样一种很多人组成的。但是我们说这么多东西组成的一个这个本体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啊，就是说因为它很多部分组成的缘故，它不可能实有。然后再把这个头做分析，头上面呢也有眼睛啊嘴巴等等很多，还有头发很多东西。然后再把一个东西把眼睛拿出来分析的时候也有很多部分，所以分析到后面的时候呢，真正把眼睛做最详细的分析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色法，最后把色法破除的时候呢，这个微尘也不存在，最后就成空性了。所以说眼睛这样分析是空性的，鼻子分析是空性的，头分析是空性的，手分析是空性的，所有的分析都是空性的时候呢，哪里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呢？实际上这个身体是不存在的。那么身体也不存在，那么这个命呢，就是这个我是不是存在的呢？前面也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分析我的理论，分析我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通过五种推理，五目遮阴推理的时候我不存在。所以说如果身体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怎么两个法都不存在，就何来二者的一义呢？如果就是说存在它二者的本体，我们就可以分析说哦，这两个法是一体的呢还是异体的呢？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了。但是呢就现在连这两个法都没有，身体也没有，然后就说命也没有，所以既然它没有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分析二者是一是异。就好像死女儿和这样一种兔脚，我们就说死女儿和兔脚是一体的，是他体的，我们就说你首先要把死女儿和兔脚的本体首先成立了，成立了本体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说是一体和他体。但是呢死女儿兔脚都是代表不存在的法，既然它不存在，二者之间的一和一的关系呢就绝对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何者为一义，从这个方面讲的是你没办法安立一和一的关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究竟的空性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这两种见呢实际上的确是非理的。然后呢何有常无常，那么就是说世间是常是无常等等观察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因为一切法空故，如果这个法存在呢，它就可以说是常有的，它是首先有后面也有，这个叫常，首先有后面没有，这个叫无常。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叫常呢，这个法首先有了后面也有了，或者为什么叫无常呢，说这个法首先有了后面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就说首先要这个法存在，首先有这个实有的法存在，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的一切法空故，它连它的本体丝毫也不存在的话，不管是色法也好心法也好，这个法一点都不存在，就没办法安立它常无常，一常又无常，非常非无常的根据，它的这样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四种无记呢实际上都是非理的。 好，下面讲第三个磕绊呢，是驳斥说法无义之故。驳斥说法无义之故呢，对方就认为呢，就说佛陀出世啊，佛陀出世他最大的一个因缘就是要给众生指点，这样的获得涅槃之道。佛陀他首先自己示现获得了涅槃果啊，获得了涅槃果，然后呢佛陀呢也是给小乘行者宣讲四谛四有形象，让他们能够逐渐的获得涅槃果，给大乘者宣讲二我空性呢，也让他们能够获得涅槃果。所以说呢，就是佛陀出世说法就是为了获得涅槃的。那么现在呢，你说涅槃不存在啊，涅槃是不存在的，前面已经用了很多的篇幅已经观察了说涅槃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涅槃不存在，那么佛陀说法岂不就没有意义了吗？那么佛陀说法就说是这个本来是为了涅槃的，但是现在涅槃没有了，所以说是最后就不会变成佛陀说法无义的故事啊。这个磕绊就是讲到了这个说法无义之故，对方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驳斥这种观点，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那么就是说在缅地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啊，佛陀呢有出世，然后呢也有众生啊，然后给众生宣讲法义之后呢，众生升起了见解，然后就串习，最后呢相续当中升起这样证悟而获得涅槃。这一切呢在缅当中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呢，在有些地方讲缅地的时候说，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无光尊者在心修习，在虚妄修习，在这个禅定修习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些这个书生的这个教典当中呢，都曾经这样讲过。我们在学智慧品的时候这样讲过，也就是说如梦如幻的佛宣讲这样如梦如幻的这样法，然后调化如梦如幻的众生，消灭如梦如幻的烦恼，最后获得如梦如幻的证悟，获得如梦如幻的涅槃。就是说这一切全都是如梦如幻的。我们就是说是在讲空性的时候呢，在讲完全实相圣谛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不存在。但是如果说明明我们就是说是就是说已经有了这样显现，我们在针对已经存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众生也是如梦如幻，佛也是如梦如幻，讲法如梦如幻，最后得到法义呢也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方面都是这个幻化样自性，幻化样自性实际上是不存在有无是非的，也没有这样一种识别，没有一个可执着的。而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执着，对方的执着呢，他认为有一个实有的佛宣讲实有的法，度化实有的众生，居住到实有涅槃。我们说这些实有的佛乃至于实有涅槃都不存在啊，全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并不是在否认佛没有出世过，没有讲法，没有让众的获得涅槃，而是说不存在这些实有的自性。那么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就是说一切诸法实际上在圣意当中呢，一切诸法是不可得的。诸法不可得实际上就是代表从色法到一切智之间全都是不可得，这个可以理解成一个总说啊，总说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也不存在，众生也不存在，佛陀讲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呢也不存在，众生领受法的这个意乐和他的耳根等等也不存在。所以说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在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当中，不存在一切戏论当中，那么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谁说法谁听法的，那么可以说是总说。那么分别来讲的话，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尤其是针对说法而言，前面是针对一切法而言，那么下面两句可以理解成呢，针对说法而言。说法而言，首先要有一个说法者，说法的地方，所说的法，就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真的分析的时候，无人，那这个人呢，可以理解成两个，一个就是讲法者佛陀，讲法者佛陀呢也不存在的啊，讲法者佛陀不存在。前面观如来品方面也是分析过，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是真正从圣谛的角度来讲的话，无人，那没有讲法的人。讲法的人是在哪里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然后无处啊、讲法的地方也没有。当然，我们就从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佛陀初证法人是在卢野苑，卢野苑呢是无比丘初证法人呢。然后就是说在灵鹫山啊，在其他的很多地方呢转这个般若法人，后面在广严城等地方呢又转了这个如来藏法门，还有说法就是在泽翁大塔又转了密宗的法人。等等，还天界呢还转了这华严经啊等等很多法人。所以说我们就说在缅当中有这个讲法的地方。但是在圣意当中讲法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说讲法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要么就是通过色法形成的，要么是从心通过心形成的等等。所以说我们就说离开了这个五蕴之外，也没办法找到一个说法的地方，说法的地方在究竟实相当中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讲法的人，也没有讲法的地方，佛亦无所说。那么然后第三个呢，就所说的法也是不存在的，所说的法也不存在。所以说佛陀就说我讲法了，讲了49年法，一句话都没讲过，也是这样一种说法嘛。所以说圣义地当中呢，佛也不存在，处也不存在，讲所讲的法也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的确不存在，怎么可能出现诽谤呢？ 明明就是没有讲过，怎么说为诽谤呢？如果就是在究竟的实相当中的确佛有所说，那中观中说佛无所说，像没有涅槃那就成了诋毁了。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在究竟的实相当中的确都没有，没有的话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诋毁啊损减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佛有无所说，还有无人无处的这个人字呢，也可以理解成听者，听法者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听法者，如果是听法者不存在的话，所降的法呢就是也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也没有人，也没有处等等，佛陀的也没有说法，这方面都是不存在。因为一切是因为这一切是离弃心的缘故。所以说对方说呢啊，就是说如果没有涅槃，那么就是没有讲法，没有意义了。我们说涅槃不存在，实际上讲法也是不存在的，就不存在说是哦，没有涅槃讲法没有意义，好像涅槃是不存在的，讲法是存在的。我们说没有这样的情况，从他就说是从他的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讲法也不存在，涅槃也不存在。从他的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讲法也存在，涅槃也存在，像这样这个是存在的。所以说圣罗堪布他在这个注释的最后呢，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个问题，其实上我们在学中观庄论注释啊，学很多地方的时候都讲过，就是说有两种分析的方式。针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呢，跟他说一切都不存在啊，佛也不存在，人也不存在，处也不存在，讲法也不存在，有些时候呢这个人就难以理解，有可能生起邪见。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一种折中的方式啊，并不是说没有讲法，而是说没有实有的讲法。无人就是说没有实有的人，无处就是讲没有实有的处，佛也无所说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所说的法。哦，这个事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容易理解，而并不是没有他的显现，而是说没有他的实有。这个方面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讲如梦如幻的佛，讲如梦如幻的法。这个方面呢，一般的人比较容易理解，他就说有显现，但是呢，这个显现是虚幻的显现，他没有实有的显现。针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呢，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相合于秩序派的讲法，或者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法的方式。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上次说呢，这个也是一种暂时性的案例而已，暂时性的案例。究竟当中呢不能这样案例，究竟来讲的话就直接说无人无处无所说，本来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站在暂时的角度可以说有个如梦如幻的讲法，但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连这个如梦如幻的本身也不存在的。所以说它是可以从两个层次的进行分析，一个是相合于暂时的这个赫德位的讲法，一个是相合于入定位的讲法。实际上两个讲法都可以，但是就关待于根性。如果你是上根立智，就直接跟你讲一些万法不存在就可以了，何来如梦如幻呢？如梦如幻的本身也不存在，但是呢，如果你还相信当中还有某种实质的话，这个时候给你说一切都不存在，难以理解。所以说如梦如幻的这方面，哦，这个方面就很容易理解，很相合于一般众生的这个执着的方式。所以说两种都可以帮助我们趋向于这样一种实相的。但是呢，我们要了知呢，实际上像对方所执着的这个实有的这个观点，实有涅槃呢，通过观察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不存在一个实实在涅槃。这个涅槃的本身暂时来讲如梦如幻，究竟来讲远离即息了。中观根本会论第25观涅槃品中，今天讲到这个地方。